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慕道弟兄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，你可以得胜，你可以得胜。首先让我们来看两段圣经。第一段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五节。找到之后，我们同心来读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我们看第二段圣经，雅各书第一章十二到二十五节。雅各书一章十二到二十五节，找到之后，我们同心来读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。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亲爱的弟兄们，不要看错了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有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。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两段圣经，都是关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。一方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基督徒里边有一个得胜的生命，主耶稣已经复活，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。但是不可否认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仍然会面对各样的试炼和试探。我们看见神有时候允许苦难的环境临到我们，为的是要我们的生命更加来成熟，更加像耶稣基督，这叫做试炼。但是有很多时候，魔鬼撒旦把些不好的思想意念放在我们里边，为的是叫我们犯罪远离神，那就是试探。试炼和试探虽然只有一个字之差，但是来源却不一样。试炼是从神而来，试探是从魔鬼而来。试炼常常从外边的环境，试探却是常常从心灵深处的引诱。有时候我们会看见试探和试炼会同时发生，有时神在外边用环境来试炼我们，同时我们看见撒旦也在我们里边利用这个机会来怀疑神的美善，怀疑神的信使，至终使我们远离神。在原文当中，试探和试炼本来只是一个词，并没有区别。但是试炼和试探呢，却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事情，不同的来源，不同的目的，结果更是不同。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一章十三节说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是我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试探人。雅各这样说，我们相信是因为当时他所在的教会当中，有一些弟兄姐妹软弱跌倒的时候， 不但不省察自己，反而说是神的缘故。他们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叫我软弱呢？你为什么叫我跌倒呢？我们知道这是人的本性，人的天性就是喜欢推卸责任，把错的一方推向别人，功劳归于自己。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，我们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，当他们吃了那不可吃的果子以后，神就问亚当，你为什么要吃？你记得亚当怎样回答吗？亚当说，神啊，不是我要吃，是我的妻子她要吃，都是那个女人的错。神就问夏娃，你为什么要吃呢？夏娃说，不是我要吃，是那个蛇，她不说我才不吃呢。人就是这样喜欢推卸责任，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。雅各说，当我们软弱跌倒犯罪的时候，不可说是神试探我们，因为试探永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。试探从哪里来？从魔鬼来。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。我们知道人的欲望有很多时候是很正常的，比如人饿了要吃，渴了要喝，累了要睡，这是正常的。可是什么时候在你的里边开始有一些思想意念鼓动你，叫你不按照神的意思，不按照神的方法来满足你欲望的时候，那就是试探。比如说你考试考不好，当你在重考的时候，你希望你这次能够考一个很好的成绩，但是你又没有把握，结果你又用作弊的方法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，这就是试探。试探在圣经当中被称作为牵引引诱，这个牵引在原文当中就是鱼饵的意思。什么是鱼饵呢？就是你钓鱼的时候那个鱼钩上放的那些蚯蚓或者面团之类的东西。如果一个鱼钩没有诱饵的时候，鱼很难上钩，但是当你在鱼钩上面放了这些食品的时候，鱼就被吸引，就吞进去，结果里边的鱼钩就将它套牢，不得逃脱。在马来西亚的人捉猴子用一个特别的方法，他们不用网，他们也不用陷阱，乃是在树林里边找一棵树，他们啄一个洞，洞口的大小刚好能够将猴子的爪子伸进去。他们在洞里边放些玉米，放一些小麦，当猴子发现这个洞之后，就会将手伸进去。他们当抓到食品之后，就想将这些食品抓出来。你知道吗？当他握起拳头的时候，他的手就不能够从那个洞里逃脱，结果就成了人们的猎物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想抓到这个东西，我们去努力去做的时候，结果就成了撒旦的俘虏。当时，当魔鬼撒旦他试探夏娃的时候，他对夏娃说，你不是需要更多的智慧吗？你吃了果子便可以分别善恶，就像神一样。夏娃想，这多好啊。但是请问，夏娃吃了果子之后真的有智慧吗？没有。夏娃听了魔鬼的谎言，用自己的方法来寻求智慧，反而害了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同样的道理，在我们生活的物质社会当中，有很多时候这个世界是用金钱物质来引诱我们，来试探我们。比如说金钱在圣经当中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得到更多的金钱，拼上自己的生命，以及忽略了更多更重要的东西，是不值得的，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试探之下渐渐的远离神。就好像很多人当他们富足之后，他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，他们以为这一切的成功是我自己得来的，感恩的心慢慢就失去了。一些人他们注重物质的享受，却没有想到远离神所带来的后果。圣经当中并没有让我们不去赚钱，而是要我们用正确的方法去赚钱，免得落在试探当中。你要得着神的祝福吗？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要去求神的国，去求神的义，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对试探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。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很少人是一下子就跌到这个试探当中， 永远是渐进式的。正如第十五节这样告诉我们说，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。我们看见这个怀胎的过程将我们一步一步拉在撒旦的陷阱里边。我们思想的改变永远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，因此这是值得我们警戒的地方。我们看今天的世界有很多不良的一些刊物、音像制品在影响我们，因为人越看这些东西，私欲就怀胎，那些不好的意念就控制我们的思想，结果就生出罪来。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孩子，他们因为受到这些不良音像制品的影响，结果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。当然在圣经当中的罪并不是指这些杀人放火、盗窃、奸淫，乃是我们的心被撒旦夺去。在新疆有一个地方叫罗布泊，那里非常的干旱，那里有些井水的水含盐量非常的高，是不能够来饮用的。但是很多过路人因为渴得太厉害，结果就喝这里的水，越喝越渴，结果活活的渴死。今天我们对那些不好东西的这种欲望，就如同喝这个井水的水一样，我们以为看了这些东西我们就得到满足，殊不知我们的生命就慢慢慢慢被侵蚀、被破坏，以至于后来我们整个就跌在一个无可救药的这个光景当中。那么雅各书给我们提到三方面得胜的途径。第一，要认识神的恩典。雅各说，不要看错了，我们的神是充满恩典的。你要来认识到神的美善恩典，你永远不要怀疑神在你身上的美善。但是很多时候当人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怀疑神的作为。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先知，当时他和巴利的先知在斗法的时候呢，旗开得胜。后来当耶洗别来攻击他的时候，他就逃跑。后来他那时候信心也非常的软弱，甚至在罗藤树下求死。他说，耶和华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了。真的只剩一个吗？不是，神仍然爱他，神仍然看顾他，但是他自己并不晓得。在我个人经历当中，在两年以前，我有一个外甥女，她14岁，她不幸得了白血病。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爱主的孩子，她得了病之后，教会的弟兄姐妹、我们的家人都为她来同心来祷告，甚至有些人为她来进食祷告。但是当她住院之后，我们听到的不是被医治的好消息，而是接踵而来的坏消息。刚开始是发高烧不退，后来出现胃出血，后来出现脑出血和肺气肿，右侧的上下肢体完全失去知觉，甚至不会讲话。很多人都说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你不是爱这个孩子吗？这个孩子不是你所爱的吗？为什么神不医治呢？那个时候我心里也有这样的软弱，我说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呢？后来他被主接去了，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呢只有14岁。但是当他离开我们之后，我们再次思想主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知道他虽然离开我们，但是他今天在天父的怀抱里边，神息了他一切的劳苦，神仍然爱他，而且他是认识了主离开这个世界的，他是有盼望的，在主的里边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。第二点，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操练自己。在第19节这里说到，你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这里快快的听不是要我们去听那些闲话，东打听西打听，而是要我们听神的话。神的话是要快快的听，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确据。快快的听也是让我们从别人心里边能够知道别人的想法。另外雅各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聆听别人的话，不了解别人的需要，以至于误解了别人的思想，结果就造成了冲突，就造成了问题。神早就知道我们做人的软弱，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，给了我们一个嘴巴，却给了我们两只耳朵。 主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听，谨慎去言语。神不是不让我们说话，但是让我们有选择性的去说话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多说造就人的话，不造就人的话不要说，要多说感谢的话，多说赞美的话。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，很多人老夫老妻这么多年，好像我们说不出这些感恩的话来，我们心中很多年好像对主也说不出感恩的话来，这是我们需要来操练的。我们这是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要学习说感恩的话。我们不但对神要感恩，我们对人要感恩，这是神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一个真理。在教会当中，很多人我们用爱心去说诚实话，但是因为不注意方式方法，以至于伤害到别人。因此爱心和实话是相辅相成的，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要体会到对方的感觉，让对方能够知道我们对他里边的那种爱，理解到耶稣基督的爱。刚才雅各书也谈到，我们不只要慢慢的说，而且要慢慢的动怒。其实圣经当中并没有不许来发怒，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也曾经发怒过。你记得有一次耶稣到圣殿里边，看到那圣殿里边有很多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，因为在当时圣殿里边的犹太人，他们不可以用当时罗马的钱来奉献，他们必须要换成犹太人的钱才可以用。当时一些人他们就巧立名目，利用兑换银钱这样一个机会来抢夺别人的钱，结果神大大的发怒，用鞭子赶出他们。但是这是神的作为。雅各说，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成就神的义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为神来发义怒，是为神来说话，来替天行道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却落在一个软弱里边。第三，要来信靠神的话。在第21节，雅各说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用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栽种的道。这个道不但是来听的，也是要来行的。单单听到不来遵行是没有任何作用的。雅各说，一个人听到却不去行道，好像一个人照镜子，看见本来的面目，可是走后不久就忘了本来的样子，和自己毫无关系，对自己的生命毫无益处。圣经就是我们的镜子，照出我们的缺点，照出我们的本相，可是照完之后就忘记圣经所说的是什么。所以圣经说，你们要听到，要来行道，认真按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，就带来生命的改变。所以神的话是让我们去行的。今天很多时候撒旦去让我们将神的话束之高阁，以至于我们所说的和我们所行的完全脱节，让神的名受羞辱。在彼得前书五章第八到第九节这样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，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会遇到试探的，但是靠着神我们可以得胜。无论你失败多少次，但是我们神没有离开过我们，谁也不会来弃绝我们。在个人的道路上边，神会帮助我们，在失败当中让我们卷土重来，重新来得胜。我们知道今天有圣灵在我们里边，我们无论是服侍神还是传福音，都不是靠我们的知识，也不是靠我们的才能，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行事。今天你愿意靠主来得胜吗？今天你愿意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，在诸般的试探当中，你能够靠主来得胜吗？今天你就应该回到圣经当中，按照圣经的话来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得胜的主，你也是教导我们得胜的主。我们得胜不是靠自己， 乃是靠着圣灵的帮助，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在这充满试探和引诱的时代里边，让我们能够谨慎保守我们的心，谨慎保守我们的口舌，谦卑虚己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成长来扎根，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边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，靠主来得胜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高举的圣灵旌旗，高举耶稣大君王，高举的圣灵旌旗，高声欢呼赞美主，我主作为奇妙，他
弟兄姐妹，慕道朋友，现在我们用一点时间将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做一些小结。今天的题目是你可以得胜，讲道是关乎基督徒的生活。我们从希伯来书和雅各书两段圣经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，但是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却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。有时候神为了炼净我们，把一些困难，把一些环境加在我们身上，为了让我们能够得胜，让我们更加像主，这是试炼。但是很多时候撒旦却要让我们跌倒，在我们心中发出引诱，以致我们对神产生怀疑。因此面对这样的光景，面对这样一个时代，我们要有三方面的清醒的认识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要认识主的恩典，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，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神绝不会离弃我们，他要帮助我们，因为神的担子不会过于沉重。第二点，我们要不断的操练自己，特别在口舌方面，撒旦让我们常常跌倒。今天我们要操练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够来成就神的意。当我们慢慢说的时候，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，要说赞美神的话，让那些影响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关系的话一句都不出口，让我们的话充满了神的恩典。第三，我们要领受神的话，用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栽种的道，这道就是神的真理。我们对神的话的态度，不但是我们要去听，更重要我们去行。一个单单听到不去行道的人，就好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照，看到自己的面貌，当他离开镜子之后，他还是他，没有任何的改变。今天圣经就是我们一面镜子，他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，他告诉我们如何去讨主的喜悦。当我们看了圣经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说如何能够遵着主的话去行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这样的荣耀，让我们无论是说话做事，我们待人接物，我们都能够看到是神在我们当中。希伯来书和雅各书的作者，他们从生活的层面就看到我们基督徒需要操练的地方。今天你愿意在这里在这三方面操练吗？不断的来认识神的恩典，不断来操练自己，特别是口舌方面，另外一方面要来领受神的道，不断地来遵行主的话，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这样你就可以来得胜，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得胜的人。谢谢弟兄姐妹，慕道朋友， 今天分享就在这里，下期再会。